昨天11月26号下午，香港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火灾。这场火灾啊，导致了7座楼宇被大火吞噬。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钟，有44名香港市民罹难，279人啊失联。这279人失联的市民中间，应该说啊，生还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凶多吉少啊。火灾、水灾，包括地震我都采访过啊。尤其是火灾现场中间啊，这个失联的人呢，生还的可能性最低。为什么呢？因为火灾啊，你别看它是过火，面积中间有可能伤及人的生命啊。不仅仅如此啊，因为你着火的时候还伴随着有毒有害的气体，这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啊，人一般来说几分钟的时间就会失去意识。在火场中逃生的人呢，往往都是出于一种本能，他有的时候呢，他会下意识地跑到那些没有过火的区域里头躲起来。但殊不知啊，这个地方火来不了，但是浓烟会到这里头。浓烟到这里头之后啊，人可能没被火烧死，但是可能会就被这些烟最终给呛死。所以这279人呢，应该说，以我的经验来讲啊，生还的可能性都已经不大了。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279人加上44人，这总人数已经超过了300人呢。这300人可是香港有史以来所有的这种人为灾害过程中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超过了香港历史上的非典。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香港的这场啊非常伤心也非常惊心动魄的大火啊。这场大火发生的地点是在香港的大埔区，香港的大埔区啊不在香港的本岛啊，是在香港的新界，它在一个海湾里啊，海湾的对面啊就是那个香港的回归纪念碑。发生的具体的地点呢，是在香港的叫鸿福苑。鸿福苑呢，一共有8栋楼，在这其中的 F 座呢，叫做鸿昌阁。在昨天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鸿昌阁率先着了火，现场还有市民啊，恰好拍到了这个着火的过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楼宇外面呢，都是一些建筑材料啊。因为据香港的媒体报道呢，这鸿昌阁也包括整个这个鸿福苑呢，正在进行大修。这大修的过程中，这楼宇外面就搭了很多建筑材料嘛，有竹架呀，还有防护网啊。哎，就是你看到了底下突然就着起了火，然后有人喊呢，哎，着火了，着火了！
成栋大厦冇警装，搞错啫！哎呀，
火了喎，直紧
火捉紧啦！
嗱，呢度圆洲仔公园对住宏福苑，呢个应该系宏昌阁嚟嘅，
着晒火，搞错啊！
这栋这样着晒火了，已经下边。
2点45分钟左右的时候，香港的警方就接到了报警。51分的时候这香港的消防队就接到了报警的通知。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时间推算这火灾着火的时间应该是在2点45分钟之前的几分钟。很快消防车就赶到了现场但是这火势蔓延的速度也非常快结果非常不幸的是就是这个楼宇正在维修的过程中间，它外面不是搭这个脚手架吗？这脚手架都是竹棚搭建的，竹棚外面呢是防护网，但是这个竹棚啊，也包括这个防护网啊，本身呢它都不阻燃，火就借助这个防护网就往楼上开始往上冲。说到了这个3点01分钟左右的时间，或者说是2点57分，就这个左右的时间啊，这火呢就烧到了鸿昌阁的4楼。那你想从1楼到4楼几分钟的时间就上去了半个小时之后，整个这个鸿昌阁这一栋大楼呢，就几乎都被大火给吞噬了。而且更悲剧的是就是这些竹棚它着的过程中间，它就散架子了。散架子风一吹它就开始往旁边飘落。那旁边的几栋楼外面也是正在维修，也是搭的这个竹棚，也是搭的这个防护网。那从这个鸿昌阁掉落下来的这些竹棚竹架子都着着火呢，大火一吹就吹到旁边这个楼。于是旁边这些楼也都跟着着起了火。到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着火的楼宇就已经有4座了。从远处看起来非常可怕，给人火烧连营的感觉
火勢好猛烈啦！一燒起上嚟就好似呢個煙通效應咁，啲火已經向上。
到晚上的时候啊，整个过火的楼宇啊，一共就有七座了。那香港的这警方啊，这消防队啊，也有点无能为力。赶到现场一共有120个消防车啊，应该说挺多的了。760个这个消防员赶到现场，为什么说有点无能为力呢？一个是啊，就是着火的这个大楼啊，都是高层建筑，31层啊。上百米的高度，但是香港的云梯车最高只有50米，50米的话，你想想，你大概就只占这个楼宇的高度的一半，那火都是往上走啊，很快就着到上面去了。那你的云梯车只有这个大楼的一半高度，那你想想，那你喷水，你只能往这个楼宇的下面喷吧？那上面你喷不到啊，你喷不到的话，上面一直着的话，那你这个大楼的火你就很难控制。现场啊，这个消防队员一共搭了8条水带。这8条水带就往这个大楼上喷呐、啊，真的给人感觉到那个杯水车薪的那个含义啊。据说啊，深圳的这些消防队员呢，据说也要想准备去驰援香港啊，说那个消防车啊都在这个深圳的那个口岸那个待命。但是香港最后啊，好像也没有向深圳这边求援，因为香港的李家超最后也讲了啊，他说为什么没有向深圳那边求援呢？是因为那个道路非常狭窄，100多辆救护车啊，这消防车都赶到了现场啊，把那个地方都堵住了。那个地方缺的不是消防车，而是缺的有效的消防救助的器材。你再多的消防车，你赶到那个地方，你开不进去有什么用啊？你没有100米高的这个云梯车有什么用啊？所以啊，这个深圳的消防车最终也没有赶到香港进行驰援啊。但香港的这些消防队确确实实也尽力了。据说有一个37岁的消防员啊，还在这个救火的过程中间殉职了，就是在那个第一栋着火的那个大楼啊，叫红昌阁的电梯间，最后发现了他。估计他当时啊，就冲到了这个电梯间里头，他是一个引水员，就是那个喷水的水枪手。那估计他当时着火的时候就冲到了这个电梯间，冲到这个电梯间之后呢，不知道他是被浓烟呛倒了，还是说被掉落的东西砸落了。所以当时啊，就有很多消防队员找不到他，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没找到他，失联了。结果最后发现的时候，他就倒在了第一栋着火大楼的电梯间里。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因公殉职了啊。那么这几栋大楼啊，我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它呢在香港被称之为居屋。什么叫居屋呢？就香港政府盖的楼。香港政府盖的楼啊，大概分为两类。一类呢叫公屋，大家都经常能听说的，一类叫居屋。公屋的面积更小一些啊，大家被称之为鸽子笼，10几平方米的，甚至比10平方米都小的。那么比公屋面积稍大一点的被称之为居屋。在整个这个红福苑小区里头，一共有8栋这个居屋啊。这8栋居屋啊，它的建筑格局都是一样的，一层有8户，每户的这个面积、啊、大概是45平方，当然这45平方啊都是建筑面积啊。这种建筑的格局的小区在香港我去过啊，一进门这左手呢是一个厨房，然后进去之后有一个非常小的客厅，小的客厅里面呢有2个卧室，有一间卧室就能放进去1张床，什么都放不进去，然后里头有一个主卧放在一个很小的双人床之外，能放一点点家具。因为它建筑面积是45平方嘛，你想想嘛，你扣掉这个公摊面积啊，实际这个居住面积啊，就套内的面积也就是30平方米左右，但是30平方米左右，香港都能把它做成2室1厅，那里头还有一个卫生间呢。你想嘛，这种房子呢，因为是香港政府盖的，价钱比较便宜啊。它卖给市民的价格呢，大概在300万港币到400万港币。那在香港这种啊寸土寸金的地方来讲，那就算非常便宜的了啊。那么这种房子呢，它整个这一个单元中间居住的人非常多，有人统计了啊，就整个在这个小区里头，一共有1964个单元。这1964个单元里头啊，一共住了4600多人。这房子啊，也天生的有些缺陷。什么缺陷呢？就你想想，它这一栋楼宇31层，这31层每层有8户，每层8户呢，一般来说一家都3到4口人嘛，30多个人呐、 那么在整个这个楼宇中间呢，只有两部电梯，然而这两部电梯啊，常年来说是超负荷运作，而且最重要的，它没有紧急电梯，就是着火过程中还可以独立使用电源让人上下的这种消防电梯没有。另外一个，它有消防通道啊，这消防通道啊，由于啊它平时的电梯啊这个使用率特别高，很多人就会经常用消防的楼梯上下嘛，这消防楼梯的使用频率非常高，这消防楼梯啊它都是开放式的，它不是那种封闭式的。开放式意味着什么？一旦是外立面着火，外面的烟呢直接就可以灌到这个消防通道里，那你从这个楼宇的高层想要往下逃生的话就非常困难了。我看到啊社交媒体上的报道啊，很多人看到这个小区里着火之后啊就纷纷赶回来啊，因为着火的时间是两点多钟嘛。
哦，2:09到咯，突然间听噼里啪啦好嘈，跟住望出去就远嘅地方咧，即系第五座嗰边就着火啦。跟住走落街睇，话原来系第五座烧得好犀利，即刻翻屋企执嘢咯。跟住就走落街到而家啦，都成3个几钟头都有啦，心情都唔知啦。
你想学生，也包括上班族，都去上班去了，上学去了，家里都是什么人呢？家里多数都是老人。而且这个区域啊，也是香港银发族比例最高的一个社区，所以家里都是60、70岁、70、80岁的老人在家里面啊。那你想想，一着火，这些人腿脚不方便呢、啊，有的想跑都跑不了啊。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呢，赶回到小区的时候就说跟自己的家人联系，有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就冲不进去啊，没有办法，就在外面等着啊。然后有的说呢，还打电话打通了。打通了，结果这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呢也出不来，就在这个困守待援的过程中间，很多人渐渐就没有了消息。
我太太仲喺里边啦，我揾佢唔到啊！我原先叫佢落楼走嘅，但系佢当佢落到地下嘅时候咧，啲火已经烧到我嗰座大厦个大门，已经出唔到去啦。咁我谂住叫佢翻上去上面嘅，咁但系跟住佢话佢入唔到屋啦。而家我打电话俾佢，已经唔听我电话啦。
朋友话我知喎。火烧，咁我咪即刻翻嚟咯。我依家都仲未揾到啊！问题佢知唔知道落嚟？因为佢系成日瞓觉，佢系紧张噶啦。啊，你啲入定噶啦，我就入唔到去。
开由一座开始烧，云窗开始烧，烧到一路飞埋嚟，个个拍片俾我睇。跟住好在打电话叫屋企人走，又唔系真系走唔切啊！真系。
想要逃生非常。非常非常的艰难呢、啊。我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细节，那么有些人往下逃生的时候下不去了，就往上跑，往那个楼的天台上跑。但是啊，大家都知道火往上这个烧的过程中间，其实天台是没有生存的空间的，所以呢直升飞机又落不到那个天台上，最后呢无人机拍到了很多这个楼宇的天台上，都能可以看到那个地方有很多遗体，真的是太惨了。到了昨天下午6点钟左右的时间啊，这不是有4栋楼被着火了吗？到晚上的时候7栋楼过了火。我还看到一个视频，昨天晚上的时候有人在浓烟中间给妈妈打电话，还说啊快来救我们吧。
但是你找人来救我们，哎，你没得眼睛我晕啊，你找人来救我们啊，现在你那个出面的棚架着了啊，我们要二楼。
这火啊一直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左右啊才渐渐的被控制了，但渐渐被控制了之后还有4栋楼的火啊没有被完全扑灭。据说是到今天下午左右的时候啊，这个火呢在基本上全部被控制了，全部被熄灭了，这些消防队员正在逐楼逐层在搜寻幸存者。但是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啊，这个其实幸存者的这个可能性啊已经很小了。那么紧随其后啊，这香港市民呢就不停地在问，为什么香港这样一个亚洲的非常现代化的城市，被人称之为东方之珠的海港，一场大火能够导致这么多人死亡，能够导致这么多人失联。其实啊这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大家都慢慢拼出来了这背后的一个复杂性啊。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这是香港的一个居屋，那背景中间呢就是2016年的时候啊，这个居屋呢就通过了一个强制的香港的楼宇检测， 检测呢就说这个楼宇啊时间太长了，因为这个楼宇啊是1983年建的，那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所以2016年的检测过程中就说这个楼宇需要大修。这大修需要换什么呢？首先是外立面要进行维修，紧接着就是电梯要更换，然后呢你这楼宇中间的一些管道设施也要更换。那这个对于高层楼宇来讲的时候需要花很多钱的，设计的总预算就整个这个大修的总预算是3.3亿港币。所以呢他们这个小区里面啊，他们这个财团法人就是个楼宇法人就做了一个决议，说决议过程中间呢每户要花到16万到18万港币。然后呢他整个的维修方案中间要求这些居民在一年时间里头分6次要交清。那换电梯是很贵的，那楼宇的外立面包括换管道都是非常非常费钱的。但是当时这个维修方案出来之后，那很多这居民啊一听就吓一跳，你想想16万到18万，对于很多香港的低收入者来说啊，这可能差不多是一年的收入。所以就导致了当时这个小区的居民呢就跟他们这个业委会啊发生了冲突。很多人就怀疑了，这3.3亿港币是不是里头有猫腻啊，是不是有围标啊。所以后来呢就是有一些业主啊就在香港政府的支持下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业主大会，就把当时的这个财团法人中间的那些人都给更换了，也就相当于更换了内地的业委会嘛。但更换完业委会这已经是去年了，但是啊更换完业委会之后啊，整个的维修方案呢已经开始施工了，就是去年2024年的7月份。那这个时候你要更换施工方案的话，更换施工队的话，那就涉及到整个这个合同的修改，那就复杂了。所以新的业委会呢也没有更换，就继续执行合同方案，只是说要加强管理。那么这个合同方案呢，这个8个楼宇同时进行维修，很多市民就发现了啊，这维修的过程中间在外面搭起来这个脚手架全都是竹子的竹棚外面搭的防护网，这就引来了这次火灾过程中间大家特别大的一个争议。这个啊技术据说是从内地传到香港的，但是在内地现在已经很少能见到了，但是香港还保存着。说香港这竹棚技术啊，哎，传到香港之后呢发扬光大啊，还成为了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香港的房子无论多高都是用竹架子搭的，竹的，有道是高楼大厦竹架子，铜墙铁壁纸糊城。
就香港通过竹棚本身搭起一些建筑格局啊，哎，很了不起，很漂亮啊。我还看到了香港的非物质文化的那个官方网站还专门做了一些视频啊。那对于香港的楼宇外面搭脚手架这个竹棚技术啊，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它属于香港的传统技艺。这个传统的技艺啊在香港一直保留下。这个行业中间呢一共有4000多名就业者，其中有2000多名啊是属于熟练工，还有1000多名啊属于学徒啊。他们的平均工资呢是1天1500港币左右。据说香港政府啊也认为这竹棚这东西啊有点落后啊，它主要它比较易燃嘛，对吧？所以呢就想逐步推广淘汰这个竹棚。说2025年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政策啊，说以后所有的楼宇啊维修啊或者建造啊，你外面这个竹棚的架子搭取啊不能超过50%。但是我看到香港立法会啊，那有人就给这个香港政府就去函询问了，说你们是不是想要把我们的竹棚都淘汰啊，这竹棚技艺都淘汰啊。我看到香港立法会啊回复说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们不是要淘汰，只是要规范管理。因为显而易见呢有4000多个就业工位啊，说如果你要淘汰了这4000多个人就失业了。所以他们有一个行业协会说不能淘汰，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说啊，这竹子本身有很多优点呢、啊、什么优点呢？首先它比较轻便，哎，搭的时候速度比较快。其次呢香港的街道比较狭窄，很多楼宇啊和楼之间的距离很近呢、啊、如果你要搭那个钢架啊就好像搭不起来，只有竹架子它搭起来，哎，这个东西也比较方便。还有一点，这竹子本身呢也不像钢架那样啊，你都得放到仓库里去保管，香港这个地方你在仓库保管那贵了去了啊。但是竹子呢据说是搭2次之后没用了，一把火就烧了，所以呢它的保管的成本也非常低。所以在香港就形成了这个独特的一景，不管你这楼什么样外面呢都是这种竹棚搭的啊。那么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你竹棚毕竟有非常大的这种安全隐患，如果不是竹棚的话，那你想想你就算着起来了， 那个钢架着起来之后它会熔滴，它会垮下来，但它本身不会过火嘛。但是竹棚这东西一旦过火之后呢，风一吹散架子了，就吹到旁边那个楼里头去了。这是质疑的第一点。第二点，有人质疑说是八个楼宇一起开始维修啊，好像有点猫腻。为什么猫腻呢？说这八个楼宇一开始全部搭这个竹架子啊，成本高啊，而且风险也高啊。如果你要是一栋一栋楼来维修的话啊，那你想想其他的楼没有这个竹棚，那么外面也没有这防护网，就算你第一栋楼着火了，那你第二栋楼呢也不至于着火嘛。现在是你第一栋楼着火之后散架子之后把第二栋楼也给着了，然后又点着了第三栋楼，最后一共点着了七栋楼。那为什么八栋楼要一起开始施工？那现在不知道，要依赖于后续啊港府进行调查，这里到底是不是有一些猫腻啊。紧随其后港府呢也开始调查了，现在已经抓了三个人，以过失杀人罪的名义抓了三个人，都是这个建筑方的啊，据说是有两个经理还有一个什么监理啊。他抓这个人说是什么原因呢？说这些消防队员在现场啊，就是救火的时候发现整个这竹棚外面的防护网啊都不阻燃，就是普通的塑料布。那你想想这塑料这东西火星子一冒这不就着了吗？还有人发现了现场的工人呢有人抽烟在那个地方啊，你想想竹棚工作的过程中间还抽烟，外面还都是一些不阻燃的防护网，那现在不知道这个火最初是怎么燃的。有人现在都怀疑啊，说怀疑就是工人在这抽烟，抽烟点着了这个防护网，然后这个防护网最后把整个这外立面全给点着了。还发现据说这个电梯间那个地方的窗户那儿都用一种啊叫发泡胶的这个物质啊来封闭。这发泡胶是什么？叫保利龙。这保利龙啊，这是我们大家称呼的名字啊，化学名称呢叫聚氨酯泡沫。这聚氨酯泡沫啊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种绝热材料，就是很多楼宇的外立面不是做外墙保温吗，用的就是这个保利龙，用的就是聚氨酯材料啊。但是这个聚氨酯材料有一个重大的缺点，第一它特别容易着，遇到火星就着，第二呢它着火之后呢就会产生有毒有害的气体。大家都知道上海十年前那不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火吗，1115大火，当时一个教师公寓着火。那教师公寓的着火是怎么着的呢？就是电焊工在那儿火星子点着了尼龙网，尼龙网是非阻燃的，然后尼龙网点着了之后呢点燃了外立面保温层，这保温层用的就是这个聚氨酯泡沫，结果那场大火啊导致了57人死亡。其实对于这种大火来说逃生的时间一般来说就几分钟。上海当时那场大火的时候我们印象特别深，当时着火的时候很多人挨门挨户敲啊让大家赶紧跑啊，但是也都是老年人嘛，有的人反应比较慢嘛，说再看一看，结果看过三五分钟之后再想跑已经没时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场大火跟这次香港的大火非常相似啊，也是因为保利龙啊，也是因为这聚氨酯泡沫啊，也是因为这个外墙防护网中间是不阻燃的呀。真是用阻燃的防护网，你其实别说是这个抽烟能把它点着了，你就是拿火直接点都点不着。大家都知道这保温材料里头有阴燃有阳燃，所谓阳燃就是拿火能不能点着，阴燃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没有火，有这个暗火在那个地方能不能把它点燃。合格的保温材料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其实不仅是用明火，用暗火你也是点不着的。那么这两层问题啊怎么看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分开讨论。第一层关于香港竹棚该不该淘汰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个系统问题，那么涉及到香港这个整个行业跟政府之间的管制博弈，那么确确实实在我看来应该逐渐淘汰。那你现在全世界有哪几个国家还用竹棚来搭建筑啊？中国内地现在几乎都见不到了，我们在日本是从来没见过竹棚的，全都是用钢架，那你不能说这是一种落后，你还把它当作记忆来保存起来啊。那涉及到这几千人的就业问题，那我觉得应该用一个过渡期，那个过渡期的话你渐渐就把它都淘汰了，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你不管你用竹棚也好，你用这个钢架也好，你就算你用钢架，你外面的这一层防护网如果用的是不阻燃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材料的话，那么 那真找起来钢架也好，竹棚也好，没有太大区别。那你包括你这窗户里头，你用的是保利龙，用的这个发泡胶，那这都属于不合规，都属于严重违规的行为。所以为什么香港的警方现在把他们当作过失杀人罪把他抓起来呢？那罪有应得。那么监管去哪儿了？香港作为一个法治社会，那么这么大一个工程施工，从去年的七月份开始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那一年半的施工过程中间有监理单位吧？监理单位你要检查那外面的防护网本身是不是合规吧，是不是阻燃吧，那政府也要监管呢。那你政府监管过程中间就没有发现外面的这个防护网都不阻燃吗？就没有发现电梯间的那个窗户里头用的发泡胶都不阻燃吗？那你政府的监管部门去干什么去了？所以就这场火灾事故而言，我认为香港政府有重大责任，香港的立法会应该启动问责机制，应该追究那些在整个事故过程中间渎职的行政官员，不仅仅是抓几个建筑工地的那些施工的人，那些施工的人立定智昏，可能会铤而走险，但你政府的监管部门如果不能做好市民的守夜人，那么你也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那事件发生之后，我看到李家超啊都去慰问灾民去了。那走路的姿态啊都很像内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呐、啊，啊，那穿着西服啊，让旁边人簇拥着，见到灾民语重心长的跟他们讲话。但是香港政府的责任呢似乎是没有人提，因为香港现在的体制大家也都知道，媒体几乎是已经失声了，立法会也几乎变成了橡皮图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香港不能启动这样的一个问责机制，那实际上就算抓住所有的这些建筑商给他们判再重的刑，也有可能避免不了类似的悲剧发生。这不就是我们过去在内地里重复的很多这种灾难的同样的故事吗？只不过这种故事啊现在从内地又传播到了香港。节目的最后啊，其实我还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火灾逃生啊，中国内地也好，也包括香港也好，多应该向日本学习一下。日本这个国家啊，因为它是自然灾害比较频仍的国家，所以他们在防灾方面确确实实比较先进。你就比如说楼宇，这次香港出事这个楼宇，它从2016年开始啊就已经通过了大修方案，但是到2024年才开始实施整个大修啊，拖了8年。为什么？我猜啊，就是收钱不容易，16万到18万。你想想啊，很多家庭都要卖楼了吗？说我们交不起啊。但这里头日本的经验是什么？日本的经验是在这个楼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间，每隔多少年要进行小修，每隔多少年要进行大修，这些全部都是一开始你在进驻这个楼的时候啊都已经框算好了。这个钱不是到大修的时候再去收，而是在你平时每个月的管理费的同时就要收一笔同时的修缮基金，这两笔钱是分别交纳的。到了20年或者30年进行大修的时候，需要换电梯的时候自动就换了，不需要临时去筹措。临时筹措这么大一笔钱一定会非常困难，这个其实中国内地的很多楼宇啊更是如此。当时买楼的时候交那一点所谓的公共维修基金，可以说都是杯水车薪，到时真正花钱的时候根本收不上来，这都是雷。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日本这些楼宇啊在防地震防火灾方面的设施啊建的确实是好。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没多久，东京都当时2021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场火灾啊，40层的公寓啊当时发生火灾啊，你想想跟香港这不是一样吗？结果呢人就没有一个人死亡。为什么？因为日本的这些楼宇都配有一个紧急的消防电梯，这个消防电梯啊它就有自己的独立电源，就算着了火它也可以坐电梯直接到着火的那个楼层，消防队员就可以对着火直接开始消防。结果那场大火我们当时都注意到新闻啊，一共只有2个人受轻伤，没有一个人死亡。然后日本的楼宇啊只要超过11层它就必须设置防烟防火的专门的区域。但是我们对比一下香港这样现代化的城市，这一个31层的楼里头竟然没有避难层。 我经常讲啊，看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啊，有的时候要看细节。什么细节？就是当你这个城市，当你这个国家突然遭受灾难的时候，突然遇到灾害的时候，你面对灾害的那种应对能力，这种应对能力啊，不是说你临时可以练出来的，是你过去所有付出成本在这个时候要给你算总账。如果你过去这个楼宇一栋楼只有两部电梯，连个消防电梯都没有，你的消防通道本能是裸露的，烟就可以直接进来，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一想，当这样一种天灾人祸发生到这个小区的时候，悲剧就几乎注定了。我们希望啊，香港啊，能够在这次火灾过程中间痛定思痛，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把那些过去啊没有机会啊付出的成本呢、啊、及时的补上来。这样我个人觉得香港它对得起东方之珠这个城市的美称。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最开就同埋个嗰边嗰座烧嘅，啲风就一路吹过嚟啦。有问题就话我点解咧？你唔可以一早系喺会场都嚟水咧？有咁多架车嚟咗，
你啲车好多啊！
你保得眼睛我晕啊！你搵人嚟救我哋啦！而家你嗰个出面个麻甩着咗啊！我哋要住啊！
根本上政府要勒令呢啲维修唔可以一次过做咁多座嘅，你逐座逐座做系冇事嘅。我哋嗰阵时候都投票噶啦，喺个发展商唔系个建筑商系都要咁多座一齐做。而家就系真系火烧连环城，嗰时未建业表暗发盘噶嘛，嗰时未换届噶嘛，
即系净系想唔想全部一齐做嘅？
梗系唔想全部一齐做啦，
都系咁大嘅情况。
其一啦，
分開嚟做啊！一次，
而家分開嚟做啦！而家政府立例要全部分開嚟做噶，你單單咁樣，你邊搞得掂啫？你睇下火燒連環船，個個都話唔關自己事噶，你睇下人哋呢啲唔知道住唔住得翻噶，而家點算啦？而家？